创世纪十七章一到八节，请亚伯兰年99岁的时候，耶和华向他显现，对他说：“我是全能的神，你当在我面前做完全人，我就与你立约，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。”亚伯兰俯伏在地，神又对他说：“我与你立约，你要做多国的父。从此以后，你的名不再叫亚伯兰，要叫亚伯拉罕，因为我已立你做多国的父。我必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，国度从你而立，君王从你而出。我要与你并你世世代代的后裔建立我的约，做永远的约，是要做你和你后裔的神。我要将你现在寄居的地，就是迦南全地，赐给你和你的后裔，永远为业，我也必做他们的神。”请我们低头祷告。在天上，亲爱的父亲，我们感谢你将你的话语赐给我们。父啊，你将你的话语像聪明通达人就隐藏起来，像婴孩就显明出来。主啊，求你将你让我们每一个人能够顺服谦卑，像小孩子。求你自己的圣灵亲自带领我们进入你的真理，好叫我们明白，能够遵从你的话语。感谢祷告是奉你儿子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，阿们。请坐。接下来请郑昌国牧师为我们证道，今天的题目是神为人改名。
过去几天，在洛杉矶地区有许多的火灾，加上 Santa Ana Wing 就造成很大的损失。我们弟兄姐妹有没有人受到波及的？都没有啊！感谢神保佑我们。这一次最大的火是在 Ventura County， 我家就住在 Ventura County。我是逼近最危险的时候，朋友打电话来叫我们准备撤离，怕紧张的时候来不及。我们那个时候真是蛮危险的，我们夫妇开始往汽车里搬这个重要的东西。你们猜我们最先搬的什么东西啊？啊，郑师母把这个西装啊、衬衣、领带给我拿出来，他说：“这是你礼拜天要穿的。”我呢就把圣经和奖章都预备好，另外还有一些简单的衣物，每天要用的药品，这就是最重要的。感谢神，现在我们都还很平安，一同来敬拜神。今天早上我来的路上有一段的高速路封闭了，所以我们要绕道，我就怕我会迟到。我感谢神呢，现在我们都平安。我们每一个人随时都需要神的保护，你们说对不对啊？在洛杉矶天气很好，各样都很好。我一直祷告，希望不要有地震，希望你们跟我一起祷告。已经有20多年没有地震，感谢神。我没有祷告火，所以没想到这个 Santa Ana 问我们住在这里每年都有，没什么，哪晓得今年就变得这么可怕啊。上一次我讲神为人起名，圣经中大约有2000个人名字，其中我找到7个人的名字啊，是神给人起的，这是很少数中的少数啊，2000个人中间只有7个人。这7个人呢是亚当、以撒、耶斯列、罗路哈马、罗阿米、约翰和耶稣。 请大家原谅我把耶稣的名字也列在这些人名的里面。耶稣我们知道他不是一个普通的人，像其他的人一样，他是神的儿子，道成肉身。道成肉身就是讲到神到世界上来做一个人。耶稣是神的儿子，在世上做人的那一段时间所用的名字，33年。今天我们要接着讲神为人改名啊，有些人神给他改个名字。在圣经上我找到三个人，本来他们都是有名字的，但是神给他们改了名字。为什么要改名字呢？这个新改的名字有什么意义呢？神借着这个改名表明神对他们有新的赐福，有新的期望。我们来看这三个名啊，亚伯拉罕改名以亚伯拉罕，雅各改名以色列，西门改名彼得，基法。好，我们先要看这个创世纪的17章，创世纪17章。第5节。从此以后，你的名不再叫亚伯兰，要叫亚伯拉罕，因为我已立你做多国的父。亚伯拉罕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多国的父，他本来叫亚伯兰，后来改成亚伯拉罕。亚伯兰这个名字现在就很少人提到了啊，都是用亚伯拉罕来代替他。我们知道他的妻子撒来也改名成为撒拉。亚伯拉罕是一位信心的伟人。我注意查考他的历史，我发现在圣经创世纪里面记载有10次讲到神跟他显现，跟他对话。10次，在12章有3次，13章有2次，15、17、18、21、22各有1次，一共是10次。他跟神是非常的亲密。神给他改名，亚伯拉罕改成亚伯拉罕，亚伯兰改成亚伯拉罕。这两个名字到底有什么不同呢？我想大家一定有兴趣要研究一下。亚伯兰这个名字的意思是崇高之父，崇高，英文说 Father of Elevation。我们住在高楼啊，有电梯，电梯英文叫 elevator 啊，他的原来的名字亚伯兰就是 elevation， father of elevation， 就是很崇高的地位的意思啊。后来呢，神给他改名叫做亚伯拉罕。亚伯拉罕的意思呢，就是 father of multitude。Multitude 就是大的群众啊，我们中文翻译多国之父。其实他原来的名字也是很好的，亚伯兰也是很好的名字，可是神认为还不够好，好还要更好，神给他改名成为亚伯拉罕。我刚来美国不久认识一个人啊，他也是教会里的弟兄，比我年纪稍微长一点啊，他名字叫 Bob 啊，他是 ABC American Born Chinese， 在美国生的中国人，他不懂中文，但是英文讲的呱呱叫。 这种人呢，我们称他为 banana 啊，香蕉，因为他外面是黄的，里面全部都是白的。他看起来像是个中国人，可是一句中文都不懂，他完全是个白人。有一次我听他讲英文，他讲了几句短句，我觉得很有兴趣。他讲得很快，那些美国人讲英文讲得真是快啊。你注意听啊，他讲的什么 ？Good, better, best. Never let it rest until your good becomes better and your better best. 你听得懂吗？我大概琢磨到一点意思，我觉得这个意思很好。我说可不可以把 ，Would you please speak slowly? I want to learn from you. 他就慢慢的念，我就给他抄下来。我这几句我觉得真是很好啊，你听啊。Good, better, best. Never let it rest until your good becomes better and your better best. 你说好不好？我是非常喜欢，我很喜欢。这个意思就是好、更好、最好，永远不要停下来，一直等到你的好变为更好。你的更好变为最好，这几句话真是好啊，我喜欢得很。Good, better, best. Never let it rest until your good becomes better and your better best. 神对我们每个人也是一样，因为神爱我们，他希望我们越来越进步，越来越好。你现在很好，神希望还要更好。假如有一天你还没有达到最好，神希望你再进步。创世纪十二章最先提到亚伯拉罕的地方，讲到神对他说，你要叫别人得福，你不是单单顾你自己，你要叫别人得福，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。这是神对亚伯拉罕的盼望。本来他是个崇高之父，只要他成为多国之父。神拣选亚伯拉罕，为了借着他使千千万万的人得到神的赐福。诗篇23篇讲到福杯满溢，我们每个人好像一个杯，神的赐福来了，装满到一个地步啊，装不下了，就流出来了，旁边的人就得到益处了。神希望我们能够福杯不但是满，而且是满意。亚伯拉罕起初不是那样的人，在创世纪第十二章讲到他的那个时候有饥荒，所以他们一家人逃到埃及去了。亚伯拉罕那个时候他还叫亚伯兰呢，他蛮聪明的，他预先知道可能有麻烦。他的麻烦在哪里呢？就是他的太太太漂亮了。他就跟他的妻子说啊，我们现在逃难到埃及去，你的美丽一定会惊动全国，我可能就有麻烦了，他们就要把我杀了，把你抢去了，好不好？我们商量一下，啊，我们到埃及去以后，你不要再说是我的太太，你说是我妹妹，这样我不但不会因此受到灾祸，我还会因此得到福气了。果然，他得到福气了。他到了埃及去，你看看，想到一个外国来的移民，怎么后来他的美丽居然让埃及的王法老都知道了？法老在王宫里面居然知道有一个漂亮的女子到了他的国境之内，就把他招到王宫里，就厚待亚伯兰。哎呀，亚伯兰的这点小聪明，固然是躲过了一个灾难，可是带来一个更大的灾难。他要家破人亡了。 神出来干涉这件事情，因为神爱亚伯兰，神不希望他这样子，神不希望他给法老一家带来大的灾难，他自己也带来祸患。后来神就让法老王知道，这个人不是他的妹妹，是他的妻子，后来才把他还给亚伯兰。由这个故事我们看出来，亚伯兰最先他不但是没有给别人带来福分，反而是带来灾难。弟兄姐妹们，我们参加一个团体，我们住在一个社区里面，我们给那个团体那个社区是带来祸患呢，还是带来赐福呢？这是亚伯拉罕大约80岁的时候所发生的事。大约20年以后，神为他改了名字，不要再叫亚伯兰，要叫亚伯拉罕，我要使别人因你得到福分。到了创世纪第18章，那里讲到亚伯拉罕为索多玛城祷告，因为神跟亚伯拉罕非常接近，有一次他们谈话以后，神要离开，圣经上讲的真好，他说，神说，我心里要做的事情怎么能够隐瞒这个好朋友呢？他就对他透露了。所以后来亚伯拉罕就为那个神将要毁灭的城市索多玛祷告，而且是非常迫切的祷告。他在祷告的时候抓住了一些神不能够拒绝的一些原则。他说抓住的第一个原则是什么呢？你看创世纪18章就知道，他对神说，无论善恶，无论好的坏的，你都一同剿灭吗？这个不是神做事的原则，神是秉公审判的神，他抓住这个原则对神说，你要去毁灭索多玛，索多玛城里面的罪恶是很大，可是里面也有好人呢，你难道把善恶一同都剿灭吗？他抓住这个原则向神祷告，神没办法拒绝他。他还抓住第二个原则，他说，神啊，难道你不会因为城里面的几个义人就原谅全城的人吗？神使义人成为别人的赐福，这也是神做事的一个原则。他抓住这个原则向神祷告，求神为城中的义人饶恕其余的人，神就答应他。他跟神的祷告在圣经里面记载的清楚的很，他跟神说，假如在那个城里面有50个义人，你难道不因为这个50个人的缘故原谅那个城吗？他心里想，那么大个城，50个人总有，神就答应他了。神说，好，假如有50个，我就赦免他们。后来他心里不安心，他心里面知道那个城的罪恶太大，可能不到50个人，他就说，哎呀，难道神呢，少了5个，你说他真会祷告，他说，神难道因为少了5个你就毁灭那个城吗？他改成45个。神说，好，我答应你。他还是不放心，他心里想，大概他知道那个城罪恶很大。他后来改成，难道你再少了5个你就原谅了不原谅吗？他说40个。神说，我也答应你。他还不放心，他说30个怎么样，20个怎么样，10个怎么样？他心里想，一定有10个，那么大个城难道10个义人都没有吗？他一连祷告6次，神都答应，6次祈祷，6次成全。哪晓得到后来那个城连10个都没有，连10个义人都没有，所以后来神还是把那个城毁灭了。可是在毁灭的时候， 至少罗德一家逃出来了，这是因为亚伯拉罕的祷告。亚伯拉罕经过神的造就，他有了极大的改变。他本来说谎害人受到灾祸，他现在带到使别人因此得到福分。说谎不是件小事，带到神绝对不轻看。不但如此，更重要的，亚伯拉罕为人们指出了一条因信称义得救的道路。圣经上讲到亚伯兰信耶和华，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，因信称义，就是从那时候开始的。全人类的救主耶稣基督也是借着他而生。在新约圣经的第一句就讲的亚伯拉罕的后裔，大卫的子孙，耶稣基督的家谱，啊，地上的万族果真是因他而得福了。我刚信耶稣不久，我很喜欢看一本灵修的书籍，就是《荒漠甘泉》。我想问一下，看过《荒漠甘泉》的摇一摇手好不好？你有没有看过？很多人看过，还有些人没有看过，还有一半大概没看过。假如你没有看过这本书，我希望你去找，你英文好，你去找原文啊，《Streams in the Desert》，中文就是《荒漠甘泉》。我那个时候每天都看，他一年365天，每天都有一段，有些时候长一点，有些时候短一点。我从里面得到很多的鼓励，真是好像在荒漠中间找到了甘泉一样。我记得里面有一个故事，讲到有一个人，他很喜欢这个植物，他在他的花园里面种了各样的花草，他种了一根竹子，他很爱这个竹子，给他浇肥料啊，浇水啊，让这个竹子长得很高很直。哇，那个竹子比其他的植物都高，那个竹子啊就很感谢他的主人，他对主人说，你实在对我太好了，我愿意为你所用。没想到他祷告了几天以后，他主人拿来100刀，就在树根那啪是一下把他砍倒，这么高的一个竹子哗啦一下倒在地上。他心里想，糟了，我主人怎么这么对待我，我刚才站在那里多漂亮啊，一棵竹子。哪晓得过了2天，主人又拿了100刀，把他身上的小枝子全部都砍掉了。又过了2天，拿了一个很长的一个刀，从上头开始就把他所里面的每一个关节里面都打通了。哎呀，他心里想，我现在变成个什么东西了，躺在地上。哎呀，我以前多么荣美啊！哪晓得他的主人把他拿起来，他成了一个很长的管子，从水源通到水桶，他成为一个赐福的导管。我们都希望神让我们成为一个赐福的导管，可是要成为一个赐福的导管，必须神在你身上先要动工。我在念高中的时候，在一个教会学校，我信了主，我对灵性的事情非常有兴趣，我灵性进步得很快。那个时候住在学校，我们每天有晚礼拜，我真没想到有一天老师来找我，他说，你就快要毕业了，你在晚礼拜里面有一天讲到。我说，哎呀，你说什么，我才是个高中的学生，你叫我讲到。那是我生平第一次讲到，我上台非常紧张，我答应了老师，可是我很害怕。我心里想啊，假如那一天他在老师在台上宣布是某某人上来讲到，我这走上来我的腿都会软呢，都会发抖哎。所以那天呢，我老早，大家还没有来，我老早就在讲台上站在那儿了。 抓住那个讲台，让我能够心能够定一点，定下来。我都记不得我那天讲什么了，我只记得两件事。我跟大家唱了一首歌，然后呢，我讲了一个故事。那个时候我才17、18岁啊，这60年前的事啊，那是我生平第一次讲到。你们想不想听我讲第一次讲到讲什么呀？我那天跟大家唱一首歌，那首歌啊叫做《小小水滴歌》。我刚才第一堂的时候问有没有人知道这个歌，只有一个姐妹举手。哎，现在哪个人知道这个歌的吗？哦哟，哎，还有，哎呦，哎，好极了，好极了！今天这里有两个，全教会只有三个。小小水滴歌，好，我来念这个歌词，因为我就这样唱，你们听不懂，不知道我唱的什么东西，我先念一遍啊。三节，第一节，小小许多水滴聚集成大海，小小许多沙粒聚集成大地，这个画的蛮好的啊。小小，第二节，小小一分一秒好像不稀奇，却能积成年岁，积成无尽期。第三节，我们小小过失会使我的灵离开德行路程，转向恶中行。这就是我那天唱的歌，小小许多水滴聚集成大海，小小许多沙粒聚集成大地，小小一分一秒好像不稀奇，却能积成年岁，积成无尽期。我们小小过失会使我的灵离开德行路程，转向恶中心。哎呀，这个歌是60年前我第一次讲到的时候唱的啊。好，我唱完了歌，我就说我跟诸位同学讲一个故事。我现在心里想想，这个故事是很荒唐，怎么会有这样的故事？不过我当时就讲了啊。有一条水管，很重要的水管，从水源通到这个人用的地方。可是人没有注意，在那个水源的地方啊，有蝌蚪，蝌蚪，你们听得懂吗？蝌蚪啊，啊，这个蝌蚪啊，在那儿游啊，蝌蚪很小，无所谓。后来呢，蝌蚪就变成青蛙，就把那个水管堵住了。我就讲了这么个荒唐的故事，怎么会有这种事呢？我当时呢，就是盼望，因着这个小小水滴歌，因着这个小小蝌蚪变青蛙的故事啊，让大家知道神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成为一个赐福的导管。可是这个导管很容易被堵塞了，一不小心啊，小东西堵起来，哎，你没有常常把它疏通啊，将来有一天这个赐福的导管就堵住了。所以我们常常要疏通啊，常常也要省察，就是这么个意思啊。啊，我第一次讲到就讲完了啊。好，我们现在来看第二个人物。第二个改名，被神改名的人叫做雅各，神给他改名叫做以色列。好，我们看创世纪25章。26节，这是讲到雅各出生的时候的故事啊。 二十五章创世纪二十五章二十六节，随后生了以扫以后，随后又生了以扫的兄弟。圣经上讲的兄弟就是弟弟，就是弟弟的意思啊。随后又生了以扫的兄弟，他的手抓住以扫的脚跟，哇，他在母亲怀里面就会抓了，你看多厉害！他抓住哥哥的脚跟，就这样生出来了。因此呢，给他起名叫做雅各，脚字，雅各就是抓住的意思。后来神给他改名，叫做以色列。我们看三十二章，三十二章。那是讲到雅各后来的故事，他的哥哥去找他寻仇啊，他怕得要命。那天晚上有一个人来跟他摔跤，二十七节，那个人说：“你叫什么名字？你名叫什么？”他说：“我名叫雅各。”二十八节，那人说：“你的名不要再叫雅各。”要叫以色列，因为你遇神遇人脚力都得了胜，他就改名了，叫做以色列。这个名字啊，以色列人非常喜欢，他们的国家就叫以色列国啊。我们来比较这两个名字，雅各的意思是抓住，雅各他真是会抓，他生下来都是抓住他哥哥的脚跟，后来又很会抓钱，后来抓老婆也抓了两个，他就是很会抓。到后来呢，他可能一夕之间所有的东西都丢掉了，神让他改名，你不要再叫雅各，你要改名叫以色列。以色列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神的王子，这是个很特别的名字，怪不得以色列人喜欢，他们起他们的国家的名字就叫做 Israel， 以色列，神的王子。什么人要抓呢？我们很多人都喜欢抓，因为我们就怕失去了，我们怕得不到，得到的我们怕又丢了，所以要抓，有机会就抓。患得患失的人就是喜欢抓的人。我们到了buffet呀，就是希望尽量多吃一点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你付了那个价钱，你少吃也是少吃，多吃也是多吃，那为什么不趁这个机会吃呢？所以有人给他起名，就是把肥就变成包肥了。我们就是怕望失去。神给他改了名字，叫做神的王子，和神一同掌管万有的，什么东西都是你的。请问你还会抓吗？你现在请一个阿拉伯的王子去吃把肥，请问他会拼命吃吗？他不会了，他大概用那个小指头抓两个葡萄吃就好了，因为他的东西太多了，他就不会想要抢了，想要抓住不放，就不会了。有一段圣经感很感动我，你们记得耶稣给门徒洗脚的故事吗？你们记得他讲那段故事的前后讲到什么事情吗？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约翰福音十三章，约翰福音，请看第十三章。这段圣经就是讲到耶稣给门徒洗脚，这太稀奇了，他居然给门徒洗脚。我们来看这段经文怎么说啊？第一节，逾越节以前，耶稣知道自己离世归父的时候到了。他既然爱世间属自己的人，就爱他们到底。圣经上有三个到底， 啊，这里讲到爱到底，啊，还有一个地方讲到坚固到底，第三个到底是什么？我现在历史想不起来，反正有三个到底都是很宝贵的。好，第二节，吃晚餐的时候，魔鬼已将卖耶稣的意思放在西门的儿子加利人犹大的心里。你注意第三节，注意第三节，耶稣知道父已将万有交在他手里，还能够给他更多吗？不是把一个公司给他，不是把一个国家给他，将万有都交在他手里。耶稣知道父已将万有交在他手里，且知道自己是从神出来的，又要归到他那儿去，他就离席站起来，脱了衣服，拿一条毛巾束腰，随后把水倒在盆里，就洗门徒的脚，并用自己所梳的毛巾擦干。很多的时候人在骄傲，就显出了他内心的自卑，因为他心里很虚，他怕别人看不起他，所以他就故意要骄傲一下子。一个人什么都有的时候，他根本就不会骄傲。我骄什么呢？傲什么呢？样样都是我的，我还骄傲什么呢？所以一个真正的丰满的人，得到神充满的祝福的时候，知道我们的地位和身份的时候，我们还骄傲什么呢？我们还跟什么人比什么呢？我是神的儿子，我是神的仆人，还有什么比这个更高贵呢？只有当人到了这个境界，这个地步的时候，他才会谦卑。耶稣知道，他就离席站起来，收上毛巾，拿一盆水给门徒洗脚。神要雅各学习这个宝贵的功课，你不要再抓了，神赐福给你，让你成为神的王子，你还抓什么呢？所以到后来雅各他学到这个属灵的功课以后，他就开始看清这个世上的东西了，他就祝福啊，他就祝福啊，他看见法老王还给他祝福啊，他祝福就是表示他很满了，我已经福杯满溢了，我就给你祝福了，我不向你讨这个讨那个，要这个那个，你求这个求那个。哎呀，弟兄姐妹们，什么时候我们从雅各变成以色列呢？俄国大文豪托尔斯泰写了一篇短篇的小说，他讲到有姐妹两个人，姐姐嫁给商人住在城市过的生活很富裕，而妹妹呢嫁给一个农夫在乡间过着穷苦的日子。这个农夫一心一意就盼望能够赚大钱，好让他的妻子在人面前能够扬眉吐气。但是穷苦的农夫想要发财谈何容易啊，他们两个人省吃俭用就想要买一块土地，但是十分困难。后来听朋友说，有一个住着土人的地方，他们在卖地，而且很便宜，他就去见那个地方的酋长，请问酋长先生，你们的土地是不是要卖？卖多少钱？怎么卖？回答说，我们的土地是要卖，你要买吗？很容易，1000个卢布一天。他听不懂，什么叫做1000个卢？我们这里都是讲几平几平啊，几亩几亩，你说什么1000个卢布一天是怎么回事？ 他们不是美金啊、人民币啊什么，他们是卢布，这是俄国的币制。1000个卢布一天，意思就是说，你给我1000个卢布，我们的地大得很，你随便从一个地方开始，你跑一圈，回到那个地方，这一圈多大都是你的。哇哇，怎么有这么回事啊？太便宜了。好，就讲好了，1000个卢布，一天。第二天清早，天还黑的时候，这个人就带着口粮、水壶、铲子，到了约定的小山上跟酋长见面。太阳刚从东方出来，他就开始跑了。每跑一段路，他就用铲子在地上做一个记号。我口说无凭啊，你怎么知道我有多大一圈呢？做个记号。人性是不知足的，他尽量兜着大圈子，渐渐地加速他的步伐。跑热了，把衬衫脱下来放在肩膀上继续跑。心里想啊，这么便宜的地为什么不多跑远一点呢？而且地图越过去那个土地越好啊，失掉了真是可惜。他疲乏了，就吃块饼干喝口水，继续拼命地跑。心里说，受苦一时啊，享福一生。跑着跑着，太阳开始转方向了。他说不得了，他开始着急了，把所有的衣服、鞋子、水壶、帽子都丢了，拼命地跑，汗流浃背。哎呀，他口渴的要命，两腿开始发软了，跑不动了，怎么办？他埋怨自己怎么太贪心了，把事情弄糟了。远远看见小山丘上站着很多人，酋长他们都向他挥手，跑到那儿就是一圈呢。太阳快要下山了，哎，他心里想，太阳山脚上下山了，太阳山顶上还没下山呢。他拼命地跑到那儿去，最后他用了全部的力量跑到山顶，用手摸到了那酋长的手，跑完了一圈。可是他倒下去了，鲜血从他的口里流出来，他死了。人拾起来他的那个铲子，给他挖了个洞，把他埋下去了。托尔斯泰的小说名字说，人虚地几何，说的白一点就是人到底需要多大一块地，结论就是说6尺就够了。托尔斯泰用1000个字所写的这一篇文章，主耶稣只用一句话就说清楚了。马太福音16章26节，人若赚得全世界，赔上自己的生命，有什么益处呢？我们都喜欢摩西的祷告文诗篇90篇，他说人生多快啊，好像一声叹息，70岁80岁劳苦愁烦转眼成空啊。他说70岁80岁，那就是说我这一生在这个世界上到底能够得到什么呢？雅各改名以色列，他学到了一个很宝贵的功课。他为那个地方起名叫做毗卢伊勒。毗卢伊勒的意思，这个名字就是神之面，他亲眼看见了神。这是创世纪32章的故事。毗卢伊勒是雅各一生中最宝贵的经历。弟兄姐妹们，假如有一天你能够亲自看见神，你是伏倒在神面前的，
你还是抓住他呢？还是问他要这个问他要那个呢？
神为雅各改名以色列，就是希望改变他这个人。他后来真的是被神改变了。我在读他的故事的时候很感动。他那个时候逃难，饥荒逃难，他儿子在埃及做了宰相，他去投奔他了，他见了埃及的法老王。圣经上讲的，他看见法老就给他祝福。后来讲了几句话，临走的时候又给他祝福。他给法老王祝福啊，不是法老王给他祝福啊，这怎么把他颠倒过来了呢？哎呀，我说一句大胆的话，假如你今天看见 President Trump 啊，假如啊，你看不到，我知道了，假如你看呵呵，假如看到他，假如他有一天请我去白宫，他不会的了啊。你要他给你祝福还是你为他祝福？我希望神能够让我为他祝福。他不过是世界上一个国家的领袖，就是我是天国的君王的神的儿子，要重看你的身份。神让雅各改名成为以色列 Israel， 神的王子。盼望神恩待我们。我们再看第三个名字，请看约翰福音第一章第四十二节，约翰福音第一章第四十二节，我从四十节开始念。听见约翰的话，这是施洗约翰啊，跟从耶稣的那两个人，一个是西门彼得的兄弟安德烈，他先找着自己的哥哥西门，他的哥哥叫做西门，原来的名字是西门，就对他说，我们遇见弥赛亚了，弥赛亚翻出来就是基督，于是领他去见耶稣，耶稣基督看着他，哎呀，就给他改名字了。他说，你是约翰的儿子西门，你要称为基法，基法翻出来就是彼得，耶稣给他改名字了。基法是希伯来文，彼得是希腊文，是一个字，两个不同的语言。这个字是什么意思呢？为什么西门要改成彼得呢？西门什么意思呢？彼得又是什么意思呢？耶稣这么改名到底代表了什么意思呢？我查字典，西门这个名字的意思，中文两个字，就是听的人，听者。英文两个字 ，Who hears? H-E-A-R-S。他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说，那个听话的人。意思就是说，你听这个就跟这个人走，听那个人就跟那个人走，就是听别人的话。好像墙头草，风这边吹就这边倒，那边吹就那边倒。听者 ，Who heals？ 耶稣给他改个名字叫做基法，叫做彼得，意思就是说石头，风不能够把石头吹得变形的，石头是坚固的，是牢靠的。神知道彼得的性格很不稳定，所以要给他改名。西门本来是打鱼的，他曾经撇下一切跟随耶稣，但是那个是他一时的冲动所做的决定。他撇下渔网，撇下他原来的事业，后来他又回去了。他就是这样的，摇摆不定。他曾对耶稣说，你不要看那么多人都离开你了， 你有永生之道，我还跟从谁呢？约翰福音第六章，
他说了这个话以后，他又回去打鱼了。登山变相的时候，他很冲动啊，他看见耶稣跟以利亚跟摩西一同在山上显现，哎呀，他感动得不得了。他对耶稣说，我们在这里打三座棚，三座棚，一座为你，一座为他，一座为他，我们意思就是说我们永远不下山了。哦，他连家里人什么事业全部都不要，我要在这里侍奉你了，敬拜你了。说了这个话没多久，他又去打鱼了。他说我永远不会怎么样，不，可是他说了没有多久就变了。后来当人家去捉拿耶稣的时候，他曾经夸下海口，众人虽然为你的缘故跌倒，我永不跌倒， I never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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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never， 别的人都会，我不会。他说了没多久，他又去打鱼了。好多基督徒，好多像我这样的传道人，不都是这样吗？我们居然有脸面敢夸下海口，可是我们说的是什么呢？我们多么希望讲永远，你知道永远是多久吗？你的永远能够维持几个月呢？求神怜悯我。当主耶稣被人捉拿的那一夜，彼得一连三次否认他。后来主耶稣复活了，他用40天的时间向门徒显现，证明他真的是活了。他在十字架上是真的死了，兵丁拿那个枪戳他，有水和血流出来，他真的死了，埋葬了，真的死了。他显现证明他真的活了。我在研究耶稣复活的时候，讲到他跟门徒显现，你知道彼得看见复活的耶稣几次显现吗？你注意去研究圣经，你才知道，你就是这么一下子你就不知道很多事情，我们认为我们知道，其实都不知道。你没有注意的研究，你要研究圣经是宝贝的矿啊，你要挖掘。我在研究彼得看耶稣显现有几次，我告诉你几次啊！你仔细看圣经，有一次耶稣复活有单独向彼得，单独向他一个人显现，只有这么一句话，没有讲到在哪里、什么时间啊、讲了什么话、没有，就是彼得已经看见了，单独看见了，这是第一次。主耶稣复活的那天当天的晚上，门徒显现，彼得不在啊，他一定在的。犹大不在，多马也不在，彼得一定在，他第二次看见。过了一个礼拜，又到了主日的晚上，耶稣特别向多马显现，当然彼得也在，这是第三次了。他已经看见三次了，他心还是在摇摆不定啊。所以后来在提比利亚的海边，彼得又去打鱼了。彼得一说打鱼，门徒都跟他一块去，他有领导才能呢。他说什么别人都跟着做，他说我去打鱼，又来了好几个跟他一起去，六个人去打鱼了。耶稣第四次向他显现，这件事情记载在约翰福音第21章。我们来看看耶稣显现的那个记载，约翰福音第21章第15节，约翰福音第21章第15节，耶稣复活以后第四次向彼得显现的时候，记载在下面。他们吃完了早饭啊，这是在海边上啊，提比利亚海边上。耶稣对西门彼得说，约翰的儿子西门，他称他为西门，他最先一见面就给他改名彼得了，他叫他彼得叫了3年，现在 什么？怎么回事啊？又叫他的老名字了。约翰的儿子西门，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？彼得说，主啊，你是知道的，我爱你。耶稣对他说，你喂养我的小羊。耶稣第二次又对他说，约翰的儿子西门，又叫他西门，你爱我吗？彼得说，主啊，是你，你知道我爱你。耶稣就说，牧养我的羊。耶稣第三次又对他说，约翰的儿子西门呐，你爱我吗？彼得因为耶稣第三次对他说，你爱我吗，就忧愁了。他对耶稣说，主啊，你是无所不知的，你知道我爱你。耶稣一连三次称他西门，西门，西门，用他原来的名字，这是提醒他，你怎么又回到以前一样的呢？我不是老早给你改了名字吗？单单改一个名字是不够的，要把你的本质整个的改变过来。你为什么性格还是那么样的摇摆不定呢？你怎么还敢在人面前夸下海口呢？别人都可以，就是你不会。耶稣问彼得说，你爱我吗？他用的这个爱，我们知道在希腊文里面爱有好几个不同的字，我以前都不懂，有人教我，我明白有好几个不同的字。耶稣用的这个爱是一个全心的全意的最高等的爱。彼得在回答他的时候也是说爱，他不敢用同样一个字，他用的是一个次等的爱。他那个时候再不敢夸口了，他有意思向主耶稣表示说，你知道我对你的爱不是没有，真的是有，可是就这么一点儿。当一个人真正认识自己本相的时候，他就不敢说，主啊，我是多么的爱你，他只能够说，主，你爱我。在保罗所写的书信里面，他永远都是说神爱他，他没有说我爱他，我爱神。他不敢讲他爱神，因为神对我们的爱好像汪洋大海，我们对神就是的爱好像一杯水。对不起，彼得第三次回答耶稣说，主啊，你是无所不知的，你知道，你完全知道，你知道我的软弱，我再也不敢像以前那样的自高自大自夸自信。当他认识自己软弱的时候，神才能够对他把他改变成为一个坚固的石头。在以后的年月中，我们看见他真正的表现出石头那样的坚固可靠的彼得精神，因为神的刚强复辟了他的软弱。在五旬节的时候，圣灵降临了，彼得和十一个使徒勇敢地站起来，向千千万万人高声地讲道。一个加利利的农夫，一个无知的小民，哪有那么大的胆子？他高声的讲道，带领三千个人信主，《使徒行传》第二章。后来面对那些恐吓他们的人，彼得、约翰说：“听从你们，不听从神，这在神面前合理不合理？你们自己酌量吧。我们所看见、所听见的，不能不说。”《使徒行传》第四章，西门这一个听者。听人说话摇摆不定的人，真正成了一个坚固的彼得。这个时候神才能够用他成为教会的领袖。今天我们中间有什么人需要神给我们改名字吗？在新的一年就快来到的时候，神要给我们一个新的名字，在信心的领域当中，在神宝贵的事工上，给我们开展新的境界，开始一段新的路程。盼望神恩待我们，让我们在新的一年里面进步。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说，若有人在基督里，他就是新造的人， 旧事已过，都变成新的了。时间好快，一年又到底了。我要说几句心里的话。我感谢神，让我在这一年里面，每个月份都能在这里向大家传讲神的话。我这个不配不堪的人，要感谢神，也要感谢大家对我的接纳。我在这里预祝大家有一个蒙福的圣诞季节，也有一个进步的美满的2018年。我个人对2018年有两个展望，两个。第一，我希望王牧师能够出版新约部分的读经讲义，旧约部分四册帮助了许多的人，有些人是分散在各地，我们从来没有见到过的人。我曾经私下问王牧师，新约部分什么时候出版？他对我说，材料大部分都有了，只缺少小部分。我希望明年我们能够出版。王牧师的侍奉工作分量很重，希望大家为他祷告，让他能够百忙中抽出时间来完成那个最后的一部分。我希望像出版旧约四册时候的一样，有很多弟兄姐妹主动的参与各个部分的分工合作，完成这一件大事。第二，我希望萧传道能够完成神学教育案例，成为本堂的牧师。很多人都知道他是一个神要用的人。我记得大约两三年以前，我们已经开始使用新堂了，可是还没有分堂。有一个主日我在这里讲到，萧传道带领主日崇拜诗歌部分的敬拜，那一天，哎呀，我觉得对我来说是很重要的那一天。萧传道在这里带领我们诗歌啊，唱诗歌，一首接一首，其中穿插着简单的几句话，把这些诗歌都串联起来，里面有一些经文，啊，他把整个20-30分钟连接的十分的流畅，非常的美满。把我们整个会众带进了这个敬拜神的那个美好的境界。当时我就知道神拣选他就是一个神要用的人。我内心默默地为他感谢神，为他祷告。后来我才知道他正在神学院受造就，后来知道他的妻子也愿意跟他一同走上侍奉神的道路。如今再过几个月他就要从神学院毕业了，明年要正式的被案例成为我们的牧师，这是一件多么值得庆幸的事。2018年将是非常蒙福的一年，愿神赐福给我们的教会，也给你们每一位。